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啊，才刚刚在这个疫情期间才倡议了一个国际的国内的企业净零排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没有停止跟国外连结的机会啊。现在也与台湾与德国永续发展交流计划，这个计划也正在进行中，是不是请董事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
好，其实啊，我是没有跟他进行计划，只是我被他邀请哦，参加一个叫做台湾和德国永续发展交流计划，当一个专题演讲的 keynote speaker 哦，那所以我就参加，那花一个时间跟他们仔细在网上在谈，那他们是白天早上九点多，我这里是下午两点多，那我们谈的主题啊，都是以这个再生能源为主了。那这个题目，德国人跟台湾比较起来，他是比我们进步的非常之多了，因为他们再生能源做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做几十年时间，然后的成绩很好了。德国的再生能源现在大约啊是占他们的总发电量的48%上下左右，哦，那这是很可观的，快一半了哈。那台湾呢，我们现在讲起来只有6%上下左右，这六还包括一些我们的焚化炉的等等哈，所以讲起来，我们是跟他很有一个差距。不过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跟他有合作的机会就特别多了。所以我在这 keynote speech 的时候，就特别跟他们提到说，台湾啊，除了这个，我们跟他发展是有时差之外，另外说，其实这个两个国家，基本上它的特性差的很多，那么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讲再生能源，第一件事都讲到所谓的太阳能了。那各位晓得，太阳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有很大的土地了。如果你地不够多的话，你是没办法做的，那台湾跟这个德国的比较是，台湾大概只有德国1/10的这么大的土地，所以的面积其实讲起来我们比较小很多，而且我们有1/3的住，我们只有1/3的地方可以住人了，1/3是高山了。那我们的高山哦，其实台湾很有趣哦，台湾有268座高山高峰哦。是超过3000公尺以上，这在全世界的岛屿国家里面是很少有的现象，有这么多的高山挤在一起。可是呢，就是因为这高山的关系，这个地方不但不适宜人居啊，要去做这些太阳能设备，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先天上条件是比较差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人口密度也高啊，我们的人，我们大概2300万人，他们是8300万人。所以他们大概比我们大概只有他28%的人口，但是因为土地面积只有1/10啊，所以我们的人口的密度讲起来是他的2.78倍这么多。那为什么要讲人口密度呢？因为太阳能要做这些的话，你必须要很大的面积。这个面积的话，如果在都市里面没有办法做，那你郊外的地方要种田呢，所以不够。人口密度越高，你的空间的土地越少，更何况讲起来我们真正的人口密度比实际上统计要多，因为我们高山特别多。可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台湾在能源的使用上可是真的是比德国是讲起来是量大很多了，德国人大概是这样，德国人 总发电量啊，去年大概是5670亿度左右哈，那我们大概2700亿度左右，大概我们是它 47% 左右的发电量，它一半左右。可是不要忘记啊，它人口没有比我们多那么多啊，这样除下来的话，台湾每一个人哦，一年用的度数啊，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用11500度左右，很可观了、啊，很可观的。当然，这里面是包括工业的，还有包括住家都有哈，不过是相当可观。那么德国多少？德国才6770这个亿度左右，不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大概是6770度左右哈。这样的比较就是说，台湾每一个人用电大概比德国人多70%上下左右，就是说创造一样的 GDP， 而且 GDP 其实的 per capita 比我们还要大的状况下，我们用的能源比较多70%，这就几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企业是很浪费电的啊，我们这个电用太多了哈。那第二个，如果你用这么多电的话，但是马上进来就是说你碳排量就要增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我们用什么这些能源呢？那台湾哦，其实我们其实不产能源的啦，我们98%的能源都是进口的，啊，那进口里面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几乎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再生这个化石燃料啊，比如说我们能源进口啊。我们46%进口的能源是油啊，啊石油啊，那这做什么？这一方面有些是做发电，不多啊，但是最主要是我们有非常大的石化产业。那第二个，我们进口煤大概占30%左右，这发电用的。我们 LNG 啊，我们的这个这个天然这个液化这个瓦斯液化的这个天然气，我们大概占15%左右，啊，这是我们的能源使用部分。不过换算成发电量的状况的时候，除了这些做化石石化工业以外，我们在发电的时候，燃煤火力发电厂占了46%，那用 LNG 啊，用这个液化天然气的，我们占33%左右。换句话说，大概80%以上我们都是用化石燃料。那我讲这么辛苦跟各位这说明什么意思？化石燃料都会产生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产生这么多的话，其实我们这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二氧化碳排放过高了，过高。所以要怎么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啊？怎么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现在其实对台湾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也就是说，你要发展再生能源的话，它最主要的是说，你要取代这些化石燃料，这个高碳的能源才有可能。好，那我们的国家在2016年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能源转型的策略。但能源转型策略的时候有两大这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废核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要做20%的再生能源啊，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20%的再生能源。所以台湾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花了很多的精神啊，专门在做这个再生能源的建设。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为了配合再生能源的这个政策，我们就修订了我们电业法哈。那我们电业法的修订最主要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说，因为台湾哦是独家独占的台湾电力公司，所以其他的公司都不可以卖电啊。那因此呢，我们没有民营的这个电力公司。可是当我们在做这个再生能源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再生能源不同于一般的这些所谓的大的电力公司，再生能源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再生能源公司。什么意思呢？你到处都有我们这个 小型的太阳能屋顶的这个发电啊，那个小小的发电也是发电厂，所以我们台湾说我们只有一家大的电力公司，还有几家小的独立电力公司。那你问德国人说，哎，你们有多少发电厂、电厂、电力公司？啊，他告诉你啊，他们几十万呢、啊，可能上百万。哎呦，都有很小了，因为如果你要说这个家庭屋顶可以做太阳能发电的时候，你只要能卖电，你就等于一个公司行为了，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公司很多啊，但是这种遍地开花式的这种再生能源，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必须改变现行的电力的买卖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政府就说好，那现在我们叫绿电先行啊，我们先开放，先开放把绿电可以自由买卖啊，你可以发电，你也可以卖电。好，那再来，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我们有公投，我们公投通过很重要的一个议案，就是说我们每一年要减少这个燃煤火力发电厂 1% 左右、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火力发电厂减少 1%， 然后不能再新建或扩充火力发电厂。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一个这个修正案，再生能源修正案、啊、再生能源修正案的话，最重要的概念就从刚才的那个我们的这个电业法出来延伸过来，就说绿电可以自由买卖，这差很有差别。以前你如果生产绿电啊，你不能买卖，你只能卖给台电啊，台电再去转卖，这就很麻烦的啦。就说你要找电绕一圈绕到台电，台电再把它放出去的话，不然造成的这个经营上的困难有点麻烦，而且、啊、老实讲会产生非常多的浪费、啊。因此呢，我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想怎么样啊，让大家自由买卖啊。那这是在2019年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后去年哦，2020年我们又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就是用电大户啊，用电大户他必须要买 10% 的绿电，或者装置容量自己装 10%。那刚才我讲的这几个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发展这个整个再生能源非常重要的关卡的关键法案，或者是关键的一些政府的命令。好，所以呢，在那个状况下呢，我们就定得很清楚，我们在2050年的时候，2025年了，这五年以后，我们台湾的这个再生能源要从现在的 6% 左右要上升到 20%。 这个 6% 左右到上 20%， 你听数字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哦、这个因为就这么一点点嘛，这降价 14% 左右。不过呢，这个 14% 代表非常大的型的投资啊，再加上非常大型的人力培养以及国内外的这些企业的商机在里面，这两个加起来将近就是2兆台币要投资进去，所以这是很大很大一件事情。那这时候我们希望把这个烧煤的火力发电厂、燃煤火力发电厂能从现在 46% 降到 27% 左右啊，这样会降低大幅度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同样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空气污染会减少的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发电厂，从 33% 增加到 50%、啊、也许大家觉得这个天然气是很好了、啊、大家这个出来天然气发电厂最大的好处，第一件事情，它的空气污染要比燃煤要少的非常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概只有燃煤大约、啊、大概 少掉一半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得到比较干净的能源出来。所以这样定这个能源转型啊，在2016年我们开始做这个转型，到现在逐渐逐渐有看的一些成绩出来，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有意见、啊、不过呢，这个方向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其实我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啊， 为什么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呢？因为如果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在台湾未来啊，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现在就举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其实影响的非常大，也会影响台湾未来的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刚才讲过，我们说这些投资是很大啊。那如果到2025年，可能要2兆投资啊。实际上讲，这个投资已经不是在台湾看得见了。如果你去看联合国环境总署它的报告里面，已经看出来，2019年呢、那一年呢、台湾总共投资在再生能源的经费是88亿美金啊，很可观了、是全世界排第五名的。所以这个做再生能源其实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了，就是说你做几个太阳能板就可以，它是非常大的系统下来。好了，可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为什么？有三件事情啊，造成台湾今天如果不做，我们的危险性会越来越大。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的气候变迁的老化，巴黎协定的规定。那巴黎协定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能达到碳中和。那以前在现在全世界的进度讲起来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60%以上的国家跟它的排放量左右已经都宣示了，他们要做碳中和，而且很多国家法律上通过了啊，比如说英国欧盟都已经通过了。好，那这样的话对台湾讲起来就很大的威胁了，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人均值是非常之大了。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每个人平均是12公吨上下左右。各位晓得，12公吨要到2050年的时候把它降到零啊！不要说2050年了，叫全世界现在的趋势，根据上次拜登总统广邀40几个国家的元首来开线上会议的时候，美国已经承诺了，它要比2005年的排放量降低50%到52%，那一阵风吹下来，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决定在2030年的时候，他们要降到50%左右。想想这个比我们现在法律规定起来差得很远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宣誓我们要做碳中和，我们2050年的时候，我们的碳排放才要降50%啊。这些国家都比我们早20年完成了，那你想一想，这些国家会那么高兴的放着台湾说你可以不减，我们大家都减吗？所以其实现在政府受到压力是非常的大，我们必须在尽快的、尽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规划，也要跟上这个世界的潮流。2050年要减100%，然后2030年可能要减到50%，我看是很困难了。困难是困难，还是要做的。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当地球发烧时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 今天我们特别谈到台湾与德国永续发展交流计划。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刚才第一件事情是巴黎协定啊，这巴黎协定是等于官方的啊，这是国际政府间的组织所定出来的，但民间的呢，最有名的这是所谓的倡议啊，其中最有名的倡议之一啊，叫 RE100 了哦 ，RE100 就是再生能源100%的使用啊，再生电力100%使用，他讲的是电力哈、啊。那这是谁规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倡议，由这个国际上的大 NGO 他们所组成的。那么他就找这些大公司、有名的公司，大家一起来做，比如说苹果啦，比如说 Microsoft 啦，这些公司来做。那苹果这些大公司都讲清楚了，他说我们要保护地球，我们要爱护地球，所以他们的这个产品希望能够100%动力电。所谓他们的产品呢，我们是最大的代工者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生产要用绿电。啊，那台湾呢？台湾现在的整个国家的 GDP 生产呢，讲起来，我们36%是属于制造业，这个比重是非常之高了哦。36%是制造业，你就想它需要的绿电量是非常之大，啊，以今天讲起来，我们老实讲，你今天怎么算怎么算哦？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把它加码的话，我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个2030年叫这些公司做绿电的生产。所以对政府讲起来，对民间讲起来，像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到底只剩9年多，你要增加这么多绿电怎么来？这也就造成一个契机啊，我们台湾在未来时间里面会加速做我们的这个啊绿电的生产啊。第三个事情，也就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说欧盟已经开始宣示，今年7月份欧盟宣示说，2023年啊，欧盟要正式的开征碳的边境调整机制啊，意思就是碳关税啊。不过它不叫碳关税啊，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它所谓调整的机制是什么意思？有些国家减的比较多，有些国家减的比较少。你不能多说一致说啊，我都是 3%5%， 你要去计算那个国家大概是多少，所以他们的要扣的碳关税数字是不太相同的啊，这很复杂了，这非常复杂啊。那欧盟开始他已经讲清楚，大概下个月就公告了啊，第一波大概就是钢铁、水泥跟石化业啊，这是第一波，后面电子业说不定会跟着来啊，这看它进行顺路怎么样。那台湾因为我们的整个国家生产70%的 GDP 是外销用的啊，外销用的话，如果对方国要申请这个碳关税的时候，你只有交了，好，那这时候就来了哈，就是欧盟一做完以后。欧盟为什么可以做呢？他说我这个不违反这个 WTO 世贸组织，我并没有歧视，因为我站在一个很高的道德高度了，我们在保护地球，而且大家都一样公平待遇，不是只有外国这个产品有，他国内的产品一样他也要收他碳关税啊，碳税啊，所以这个结果他说可行哦，看起来是欧盟就会要实施了哦。那以我们目前看，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拜登的这些智囊们在选举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他们是支持用碳关税的方式来做啊。如果欧盟做了，美国做，日本当然是跟进了啊，全世界都做的话，如果你不再去减少这二氧化碳排放的话，这个交碳关税其实是很冤枉的，所以这个对我们讲讲是非常重要。大概我们可以预估一件事情啊，如果欧盟正式实施之后，美国也会实施啊，日本也会实施啊，大家每个国家会实施，所以在未来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贸易的壁垒增加了一项，就是碳关税啊，啊，这个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比较吃亏了，因为它碳排放量比较多啊，但是如果你不能跟上的话也不行。所以因为这三件事情啊，大概我们可以预料得到我们的国家在未来时间会加速宣示我们要加入气候综合的行列， 然后呢会加速增加我们的绿电的使用啊，因为绿电变成是一个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线。因为如果只是扣关税就算了，如果他说你不用绿电了、啊，像苹果讲你不用绿电生产，我就不买你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我那个威胁就是非常非常之大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可以预料的，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台湾在这个整个绿电的发展会加速进行。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台湾最近几年我们绿电的发展到底有哪几个比较特色呢？当然了，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其实投资很多了，我们在海上风电到2025年的话，可能投资的金额加起来加总起来会将近1兆左右了。那如果算这个太阳能也将近1兆多左右，是2兆。但这些经费有些是下去还没下去，不过大概讲起来投资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很多这个云林啊或者彰化啦、啊、那些乡下的地方，你常常会看到这个金发的外国人啊，因为这就是外国的这些工程师到台湾来一起来做这些海上的工作啊。这些很多工程师啊其实临时在台湾也训练不来的啊，所以台湾最近很多的外国人在乡下不是在台北市啊，最主要是在帮忙协助做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建设。那如果我们这样回顾一下台湾发展这个再生能源时间不长了，刚才讲从2016年开始，我们刚才念了几个它重要的这里程碑。不过我们来看看最近几年我们做了哪些事啊。如果讲起来真的也是做了不少，都是一个很大的改革。第一个最大的改革就刚才讲，就台湾整个电力系统电力市场全面变更了。第一件事情，过去除了台电可以卖电以外，谁都不可以卖电了，因为我们是独占的系统。但是现在开始了，我们先绿电先行了，所有绿电开放自由买卖，就是不一样。所以将来你碰到电力公司很多，其实你听也没听过电力公司，他干嘛？他在卖绿电啊。那么绿电的买卖变成一个很大的行业出来，而且这个绿电将来它的怎么运用使用对整个国家讲起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再过几年了，这法律就准备好了，台电公司就开始分拆掉了。那分拆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电网的问题因为电网变成高速公路一样，变成大家都可以使用，将来可能电网就变成独立公司了所以台电未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大概你很难在台湾看到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大概会分拆几个公司。那小电力公司会非常多，特别是小的绿电公司会非常多。那我们现在拆开的所谓绿电先行，做绿电自由化，电可以自由买卖啦，然后你可以自由买也可以自由卖那我们在台湾最近正在全速的做这个智慧电表那智慧电表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希望有装到400万户左右。那智慧电表它的功能很多了你可以一天整天你可以追踪你家的电怎么使用，什么地方浪费你都可以知道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智慧电表的电是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我们现在家里的电表做的时候，我只知道说电力公司卖给有多少电，可是当这个太阳能来的时候，当这些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有多余的电，我可以卖给电力公司。你如果可以卖给电力公司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模式了。就很多家里可以自己装这个太阳能这个电装完的话，如果你有剩，你就可以卖给公司电力公司，这很非常方便
是，
所以大概是这种状况，你可以了解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谈到台湾德国永续发展交流计划当中，其台湾跟德国的一些现况。
好，那当然我们政府在做的工作说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啊能够加入，就变成国产化这些再生能源的这些设备啊。第一个要做的国产化比较快的，就是说船舶船只啊，因为这些这么多，将来现在是上百，将来上千座这个海上风电要做的时候，那是很辛苦了，要打桩，要打到海底，打得很深的，工作很辛苦。这些船舶的工作、打桩的工作，还有支持船舶工作等等，这逐渐就是有台湾的这些企业就加入去啊。那么比如说讲个最简单一件事情，讲起来是很简单了，我们都看到那个海上风电都有四根很大的柱子打到海底下去，那个钢柱啊，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电焊的，那个电的焊工的程度啊是高得不得了。我们台湾虽然很进步啊，但是最后我们的电焊工都做得不合格了，最后只好去找欧洲人再重新训练我们电焊工，所以这创造非常多非常高阶的这些工作的机会。所以现在台湾其实已经有上万多人已经在参与这工作，所以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也创造出非常多的新的投资出来。好，那再来另外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刚才讲过这个电力公司太阳能发电，你可以小小的一个太阳能发电都行所以呢就变成小电力公司非常多。所以台湾就现在就很多小型的用合作社的方式来做，或者用公营电厂来做，或者说我们在网上去募资来做个平台。所以现在台湾参加这种公营电厂的人大概是有17000人左右，那么它的装置容量有800万瓦也不算很小的了换句话说，这个行业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这特别是这也可以照顾非常多的这些弱势的地方，比如说养老院啊什么地方，他们如果有很大的屋顶的时候，就可以找一些大企业一起来帮忙合作了。银行啊金融公司他帮他们去设备他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这是等于一个做一个社会福利。然后呢这个养老院呢就不要再付电钱了，因为电就是太阳能电过来了，然后有剩的还可以有点盈余出来。那么这些要有人经营啊，在经营谁，就是公民电厂在经营。那刚才讲现在有17000多人在参与的工作。那么发电量不是顶大，但是它代表另外一种所谓社会这个服务，也是代表一种社会公益的一个活动，这蛮有趣的。那另外刚才讲就是说在台湾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用电大户很多了用电大户是怎么定义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装置容量用的要使用的话要5000kW那是蛮大的哈。如果你的公司用电量很大哈，你这使用的量是它的装置容量是要五千瓦以上的话，你必须你使用的电要用10%用绿电，要买绿电，就等于一个强制说你公司必须要购买绿电。那这个是其实是双方的意思啊，其实很多公司也很愿意，为什么？一方面刚才讲你本来这个R100 就是规定要绿电啊。第二件事情呢，其实用绿电的社会形象非常好， 也是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啊。啊，所以现在台湾在五年内很多的大公司，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忙什么东西，忙怎么样转进购买这些绿电啊，那可以支持绿电业或者本身来设置绿电的行业出来啊。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一变化就全面都在变。那另外呢，讲到这里的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呀，你做了那么多这个太阳能的啦，或者东西包农田都破坏了啊。那我本来是种田的，就给你搞坏掉了，真可惜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法律变得很多，很多修法应付什么呢？哪些法修法？比如说海岸的管理法啦，比如说水下的这个这些水下文化保护的产物等等这些法律，比如说是环境影响评估法啦，海上这边怎么办？比如说渔业法啦，比如说农业的土地的取得这些法律等等。其实这段时间为了配合这个绿电呢，其实改变非常多的法律。最终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永远讲永续发展哦，是三个方向，经济面、社会面、环保面。我们不能为绿电的发展呢，牺牲了我们的环境，也不能为绿电的发展牺牲了我们的民众的这些就业机会等等。啊，渔民的权益等等，所以这些要配合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所以这样讲起来，大概可以了解说，未来的时间里面，台湾会继续在发展，会非常的快，特别是巴黎协定气候综合之后呢，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拭目以待啊，这是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时代的到临。
是是，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